拜偶像的，但是你想想看，没有可能。最后，整个的金融系统，整个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整个的这个所谓世界性的这个银行制度也好，从哪里来的？从巴比伦来的。那现在因着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他就学到了他们这一切。所以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谁延续了巴比伦的生命的？是犹太人。所以稀奇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你今天外面版图可以变来变去，也没有金的，也没有银的，也没有这个，但是不要紧，最后永远还是金的。拜偶像还是偶像，但是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巴别塔的原则。那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是金子堆积起来。换一句话说，这个整个的像不由你，你不拜，为什么？因为它是拜金主义，代表拜金主义，代表马文。所以我们的主说的很对啊，他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文，马文怎么可能高到一个地步跟神站在一起，好像可以对立的呢？事实是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人可以向前看，今天可以经济跨帅，在金子的面前有几个人不低头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就是个例子，犹太人最不容易屈服的，明明是掳权丧国，明明是被掳，结果造成一个黄金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问说，如果一个，所以你看你在马门面前很少人不拜的，只有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虽然这个世界版图会移动，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虽然你看见是第四个帝国，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但以理是一直从头到尾仍旧掌握全世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十七章要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明白吗？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经济的巴比伦。当你讲到经济的巴比伦，你讲到巴别塔，给我们看见金子，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在那里低头的。所以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等到世界要到末了的时候，整个世界是经济挂帅的。为什么？很稀奇。今天这个世界实在说来，要么就在宗教的巴比伦的操纵底下，要么就是在金融的巴比伦操纵底下，由不由得你。连基督徒今天，你能不能不拜马门？能不能不侍奉？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是说钱是错，问题是钱是你的主人还是你的佣人？当一个人侍奉马门的时候，他根本身不由己。你看，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合理化，可以。本来基督徒不应该做这个事，他做了，他告诉主说这是最后一次，而且我要把十分之一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当你真的面对马门所代表的拜金主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几个人能像但以理那样经过烈火，结果呢他看见有像人子呢与他同行，这个才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经过烈火所预表的，所预告的，就是最后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吗？有凡是大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所要经过的情，就是那样的情形。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666在你额头上，在你右手上，你就可以做买卖了，你就可以吃饭了，你就可以糊口了。所有爱马门的人，所有爱钱的，他从来不说，他从来不讲说他要怎样怎样，他一定说我要糊口，我家里要养活。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今天人不可能又拜马门，又敬拜神。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就是在这里所预告的，将来巴比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好，我们现在先来讲宗教的巴比伦，我们的时间不多啊，所以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是 Alpha 又是 Omega， 但以理书在这件事上是 Alpha， 现在我们到了启示录就是 Omega， 你明白吗？又回到那个最早的巴比伦，而且你记得吗？就是那个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今天政治版图不一样，但是背后还是那个宗教在那里控制，世界的宗教，撒旦那个宗教的控制人。那么还有不止如此，撒旦也用什么？用经济来控制人，来用金融来控制人。所以那个就是后来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所以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经济的巴比伦。 好，那么讲到宗教的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讲到奥秘大巴比伦是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这个淫妇可憎之物，圣经都是指的偶像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知道巴比伦是所有宗教的母亲，对不对呢？对。你如果仔细去读宗教比较学，有一本书叫做《两个巴比伦》（Two Babylons）， 这是可以说是古典名著。如果大家想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现在上 Google 就可以。你如果到 Google 上面有个书籍，有个 Books， 你就按了 Books 以后，你就把那个 Two Babylon 打上去，就两个巴比伦打上去，你就会找到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大家公认的是一个学者，他对于整个巴比伦做了很大的研究，他追溯巴比伦宗教的来源，然后告诉我们说这里面为后来怎么会有佛教，然后为什么观音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神？这些女神到底最后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重复这些，但是这是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把大巴比伦、奥秘巴比伦是做了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我们知道世界的宗教是从他那里来的。那最后呢，他也回到母亲那里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这个宗教啊，它什么？它要坐在众水的大众水上的众水上。那么众水上是什么？众水上就这里告诉我们说，多方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将来有一个世界大一统的局面，那个宗教要统一的。现在宗教不同，本来这个宗教都从巴比伦来，结果最后要回归巴比伦。那么这个就是撒加利亚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你这个世界在宗教上有个大一统的局面，很多的所谓的宗教就联合起来了，稀不稀奇？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妇人淫妇怎么样呢？淫妇是坐在那个坐在多民多人多国，那表示他的确统一了天下。那现在没有一个宗教统一天下的，那你将来我们叫所有的宗教要统一起来，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这个就是大淫妇所给我们看见，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十七章讲的后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整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好了，那么既然讲到巴比伦宗教，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啊，很多人就是住在地上呢，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说宗教有一个特点呢，它不止迷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人就迷了，就一个什么样一个迷，它不只是迷的，而且最重要它是会醉的。那为什么会醉呢？因为那个女人呢是拿着什么，拿着一个金杯。那么这个是特别讲的巴比伦历史，早期的历史这样。这个巴比伦宗教特点在哪里？它有个奥秘，这个它的奥秘就是它的宗教哲学。那么它现在如果你要信这个宗教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入门。你怎么入门呢？它一定要给你一杯酒喝，那个酒是烈酒。那么等到你喝得半醉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就这个祭司呢，巴比伦祭司就把那个这个奥秘就告诉你了。那个奥秘大概这样，就是说你不需要救主，你凭着你自己修桥铺路，改善你自己，然后好好的做，最后有一天呢，你一定要爬到，你会爬到天上去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宗教哲学。那么请进，那么很多的人呢就是这样就被他迷住了。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好了，我们好好的修桥，好好的补路，多做好事情就好了。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叫人做好的，但是很稀奇，只有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问题就是很多人告诉人做好人，从来不知道人是做不好，凭着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人类的救主不是你自己，人类的救主乃是神所打发来他的儿子。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不同的地方，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你知道，就因着这个缘故，全世界人就醉了。那么后来到了印度，是特别是婆罗门的人就接受了巴比伦宗教。然后呢，因为他们把它变了样子了，是释迦牟尼把它改回来，把它恢复到巴比伦当初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宗教史，就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说， 这个全世界最归根结底他们最巴比伦宗教的男神是谁呢？就是尼禄。女神是谁呢？就是他的妻子。那么好了，这个是专家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读这个读撒加利亚书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妇人，那么要在一个器皿里面，然后慢慢要带回什么？带回巴比伦。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曾经影响到全世界，但是最后怎么样？他要回到巴比伦。那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巴比伦要回归于一，要统一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这个普世合一运动已经慢慢开始了。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起头呢，天主教是跟安利甘会先坐在一起谈，因为他们很多地方很像，然后慢慢再跟更正教谈，然后呢，那个天主教的教皇也曾经说，他们希望能跟回教好好来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整个的局面是往那边的发展。有一次我在纽西兰的时候，那么南部有一个城叫做 Christchurch 基督城，那么他呢有一个安利甘会，安利甘会就是英国，就是圣公会啊，圣公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啊。那么应该知道应该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结果他们请谁来站讲台呢？请达赖喇嘛来站讲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正在开始。整个普世运动你看好了，你看很清楚很清楚的，慢慢的他们都要透过圆桌的会议，然后慢慢就要统一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呢，我们晓得说要回到哪里？要回到巴比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但是巴比伦呢曾经逼迫过基督徒，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道之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约翰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你再读下去，你知道为什么他稀奇？为什么他稀奇？如果是一个十足外邦的宗教不稀奇，一个完全十足外邦的宗教如果今天逼迫基督徒的话，那个约翰不会觉得稀奇的。但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在这里，你如果读到下面的时候，这个天使就把那个奥秘，女人的奥秘还有那个兽的奥秘就告诉我，这个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好了，那现在最重要一点，我们先暂时不去看兽。你看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你看现在跟前面666一样了，现在要用智慧的心才可以。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个兽不是有七个头吗？那他坐在那个兽上面，那么七个头呢，圣经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你看见吗？在历史上曾经他坐在七座山的上面。所以这什么意思啊？是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他是坐在众水，就是多方多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但在那个时候呢，你在历史上，就因为你回过头去看，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巴比伦是宗教巴比伦从历史就开始一直讲到最后嘛，所以很清楚在旷野所看的。好了，那如果就做历史来说，他曾经有一度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宗教的力量影响到哪里呢？影响到罗马。那么好了，那么这应该是什么？这应该就是罗马的什么？罗马的宗教。好了，那我们要问，巴比伦跟罗马的宗教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稍微考据一下就很清楚了。好，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宗教本来的中心当然在巴比伦。后来呢，巴比伦灭亡了以后，它慢慢就往前挪。到了大概主前200年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人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宗教它就把它的重心呢就挪到别加摩去。所以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在别加摩有撒旦的座位。那么这个撒旦座位是什么呢？如果今天大家到别加摩去看，有一个废墟上面有一个祭坛，祭坛上面是丢失的祭坛。现在整个的这个坛呢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呢？是被德国人拿去了。所以今天大家要看这个东西要到德国柏林去看，但那个废墟还在。所以那个本来应该什么？应该是撒旦作为所在，丢失就是他们希腊神最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研究这个的研究巴比伦历史宗教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到那个时候巴比伦中心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别加摩。但是到了主回来的，不到主降生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那么很稀奇， 这个巴比伦中心呢，就从别加摩就挪到罗马去了。我们怎么知道？你每次去罗马你就清楚，你如果到罗马你看过罗马废墟你就清楚。